所以我们一系列的讲到今天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26:47-56，关于耶稣基督被捕的那一夜。约翰福音18:1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和他和门徒进去了。如果你对比马太福音26:47与约翰福音18:1，你想可能有些不同之处。马太福音的经文展示给我们在科西玛尼园祷告后的情景，而约翰福音18:1叙述了耶稣与他的门徒来到园子里。马太福音是已经在园子里了，而约翰福音是他们正要进到园子，所以这不应该被视为有差异，因为约翰没有记录在科西玛尼园的挣扎，而马太则记载了这一段。所以马太提到在犹大卖耶稣前在科西玛尼园里发生的事件，而约翰没有提到科西玛尼园里发生的事，而是叙述了耶稣来到了园子里。正如我们所知，当时是逾越节，我们可以想象银色月光照亮整个花园，耶稣和他的门徒因为逾越节正是满月时期，突然间花园里充斥着脚步声、人声和兵器发出叮铃当当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到洒满月光的小溪穿过橄榄树丛，一个满脸愁容的耶稣站在缺乏睡眠、十分疲劳的人当中。耶稣正在和他的门徒说话，有时候温和的指责。他们突然听到匆匆忙忙的脚步声和兵器碰撞的声音，看到火炬发出刺眼的光芒和众多的士兵。有一件事非常肯定，所有的入侵者都知道往哪里去，该做些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自信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的向导，即便在网上有这个向导的带领，他们确信能够找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和要捉拿的人。他们不需要为找耶稣而担心，因为他们的向导非常了解这一切。他们很快来到耶稣和他门徒聚集的地方，这个向导就是加略人犹大，他很乐意为这群人提供服务，来逮捕并带走耶稣。从人的观点来看，在福音书的研究中，这是最悲伤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主耶稣，他不再是疲倦不堪的一个人，而是一个掌控整个形势的主。整件事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即将被捕，但他却自愿将自己献给那些要以武力捉拿他的人。有一个叛徒亲吻和问候的暗号，但他事先已经知道所有的事，他宁愿毫无反抗地接受。今天我们要研究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遭逮捕的过程。这一切由一个亲吻开始。马太福音26:47-56。 说话之间，有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带着刀棍，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他了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即将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首先，我们必须认识犹大这个人，才知道他的腐败程度。他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十二门徒这个词不应该被轻视，因为十二门徒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在新约里，十二个门徒几乎像一个尊贵的，几乎是一个尊贵的头衔，特别分给耶稣十二个耶稣基督选定的人。如果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耶稣基督也有十二位使徒。耶稣升天后，剩下十一个使徒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找一个人来凑足十二个。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十二个门徒是有特权的人。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资格。这段经文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第一，要是他要与其他的使徒陪伴主耶稣，从约翰为主施洗一直到主升天，见证主耶稣的复活。犹大虽然没有见证主复活和升天的特权，但是他拥有与耶稣同行的福气，并陪伴他与他同行长达三年之久。犹大完全享有了最好的宗教和属灵的教育，享受他的老师是耶稣基督，他还享受与神拣选的人，一群全心充满着热情和真诚要追随耶稣基督人的友谊和团契。他就像在教会中参加教会团契的一个弟兄一样，有许多陪伴他与在他身边的都是一群神拣选充满热心和真诚要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还有最好的属灵经历，能够亲眼见过主，亲耳听过主的教导。我们知道他还负责管理钱财，他一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为耶稣和他的使徒负责一项非常工作的事工，但我们知道他出卖耶稣，我们的心灵必定受到震撼。是的，这样的人也是有可能背叛耶稣的。犹大有最好的神学和圣经教导，与最好的人相交，但也不能避免他腐败的心。即便在我们社区里，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就在我们教会里也有这样的事情。 连耶稣的门徒都可能背叛耶稣，我们如何有自信？我们如何有自信？我们会不背叛主呢？除非你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主手中，否则我们就不能有这样的自信。这个背叛来自耶稣门徒的圈内，从人们的角度来看，不仅为背叛者感到惋惜，这种背叛是多么的痛苦呢？这应验了诗篇41:9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是诗篇41:9所预言的。犹大的背叛应验了这一句预言。犹大带着犹祭司长和民间长老派来了一大群人，拿着刀棍前来。据我们所知，犹大在与主吃最后晚餐的半途便离开了。犹大没有与主和其余的门徒一起唱诗前往科西玛尼园，所以犹大没有 与主和其他门徒 同在园里。当耶稣在园里忧伤痛苦祷告时，犹大与耶稣的仇敌商量如何逮捕他。犹大精准地知道耶稣当晚饭后所在的位置，他自信满满地带领了许多人到耶稣那。他表明当晚的行动是他有意识的选，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他利用他对耶稣的了解，帮助他的仇敌逮捕耶稣。这个地方他非常熟悉，他曾经和主耶稣以及门徒常常祷告和属灵相交的地方。那一天晚上，他与不同的人前来。约翰福音18:2说，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所以科西玛尼园是曾经主和门徒祷告和属灵相交的地方。那晚犹大带领一群持有各种武器可能伤害耶稣和门徒的人去那里逮捕耶稣。犹大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但他却不以为意，他丧失了理智。犹大一定知道这些持有武器的人是正务耶稣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他们正寻机谋害他。马太福音2:14-16说，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不是任何阴谋的受害者，而是积极的参与罪行。我不了解犹大和他的个性，只知道圣经记载说他是个贼。当一个人变心要背叛，他失去所有的理性和价值观。犹大有一项任务，要帮助众人逮捕耶稣，他决心去完成这事。他确实因罪和 堕落，丧失了理性，违背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的可怕。当罪将我们掌控，我们就丧失理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犹大是他背叛的创始成终者。第四十八节说，马太福音26章48节说，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其实犹大在来到耶稣面前已经出卖他了。第四十八节确定犹大是卖耶稣的人。背叛的念头在克西马尼园之前就已经在他心里了。他一定有许多机会知道自己的过失，并且有悔改的机会。耶稣甚至直接对他说，他就是卖他的人。耶稣亲口告诉他的，然而他却仍不悔改。当一个人的心被罪所蒙蔽时，无论多少真理都不会使他脱离罪恶，反而他的罪变本加厉。即便主耶稣亲口告诉他，他仍然不愿回头。这就是罪的可怕之处，这就是罪对我们的心灵 的影响。这必须提醒大家有悔改转向神，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恢复良知的时候，我们若错失了这个时机，我们不应该错失这个时机。人们认为这个机会永远都在，但不一定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能够看到犹大那恬不知耻的脸。当我们不悔改我们的罪时，罪就在我们里面滋长，直到我们与其一起灭亡。犹大带着腐败的心与耶稣同行，尽管他和耶稣同在，他却将自己带到毁灭之中。犹大策划带人逮捕耶稣，这些人等犹大向他发出暗号，暗号就是他与耶稣亲嘴。我们看到一个背叛的人是怎样的大胆，他只需要给他们打个简单的手势识别耶稣，他们便可以去捉拿他。当然有迹象显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肯定认识耶稣，因为他曾经在圣殿的院子和会堂里传教和教导。然而犹大扮演了一个更大胆的角色，他带领他们到耶稣跟前，清楚地为他们识别谁是耶稣。他与主亲嘴，亲嘴应该是一个学生对他的先生做的一个亲切举动，但这只是背叛的伪装。罪使他的心变得昏暗，使他成为一个无耻的人。当犹大喊道捉拿他时，他一定和所有门徒一样忘记耶稣曾告诉他们有关主被捕、受难和死亡的事。对于犹大，众人拿住耶稣是一种安全的逮捕方式，但这只是他属灵昏暗的标志。他什么都 他对耶稣所说的话一概不知。耶稣为这一刻在园里彻夜祷告，与天父相交，甚至天使来加添给他加添力量。耶稣不是犹大想象的一个即将逃离危险的人。也是犹大完全不知道耶稣是谁。路加福音22:48，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这里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是给犹大严厉的谴责，耶稣知道犹大出卖他。第二是耶稣对犹大感到忧伤。我们看到犹大卖主，他若无其事来到耶稣面前，他很可能习惯地称主为拉比，又与主亲嘴，这是先生和学生惯常的问候。从外表来看，似乎与之前没有不同，这正是显示犹大卖主的残酷之处。耶稣并没有阻止犹大即将要对他做的事。对于这一点，我想知道为什么耶稣没有拒绝与他亲嘴呢？再给他一个机会悔改呢？我不知道耶稣当时的心情。后来我想到犹大他错失良机，他错失了所有悔改恢复的机会，他的罪的后果注定了他的结局，这就是罪的最终结果。或者我应该说，与他亲嘴象征耶稣对着可怜的灵魂最后一次的眷顾。所以这一场背叛从一个亲吻开始，这一切也揭示神圣的认识。主为罪人赎罪而死是他自愿的，他明白他降世的目的，并且知道即将发生的事。耶稣除了在科西玛尼园事件前经常预言自己被捕、受难和死亡外，此刻他清楚地显示他预知这一切。凭着这知识，耶稣对两批人说，第一个显然是犹大，有两节经文是直接对犹大说的。路加福音22:48，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这表明耶稣知道犹大来向他亲嘴是出卖他的暗号。另一处是马太福音26:50，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他。耶稣事先知道犹大将用亲嘴的暗号出卖他，并且叫他动手做他要做的事。
What you came for. All of these translations, you know,
在英文圣经的翻译中，可能用在马太福音26:50里的用词可能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耶稣对犹大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这显示耶稣知道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事，对于这一切他完完全全的明白。约翰福音18:4，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耶稣知道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事，他有这样的知识，并问他们说，你们来找谁？虽然耶稣预知这一切，他愿意降服，他甚至问他们来找谁。当然是来找他的。耶稣确认自己就是他们要找的人。约翰福音18:4-6，约翰福音18:4-6，你们愿意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8？第四到第六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纳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他们到耶稣面前之前，他们耶稣已经往他们那里去了。现在很显明，这一系列问答明确的反映耶稣是自愿。是自己的意愿，并且他自己的行为毫不含糊的表达是他将自己交到他们手里的。以赛亚书53:7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事实，最值得称颂的事实。关于基督作为被杀的羔羊，从创世以来，他必须符合古时象征祭物必备的条件。他自愿去祭坛，即便他无任何玷污或瑕疵。因此特别要注意，他是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但这不是关于，而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他不仅仅是羔羊，他也是大祭司。他的职务是献羔羊为祭，他将自己献作为羔羊献为祭。因此他不仅仅是毫无怨言的顺从，而且积极地履行大祭司的职责。他不仅仅学会了默默受苦，他也因 所受的苦学了顺从。尽管他自己身在其中，带着积极的意愿和行为，他在不可见之神的祭坛上执行着荣耀的献祭，并将自己献上。耶稣凭着他的知识与前来捉拿他的人交流，尽管人的恶意将不易强加于他，他在这一切事从他被捕直到被处死，他的处境都是天父指定委派给他的，都有重大的意义和真理。从最初发出对他的逮捕令，他知道是时候 他要应验诗篇四十篇六节关于他的经文。诗篇四十篇六节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希伯来书十章五节，我们可以把圣经放到希伯来书十章。这一章经文对我们明白耶稣赎罪祭对我们救恩的重要性很重。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也就是说，动物献祭是不能除罪的。因此神为他预备了身体。接下来第七节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里讲到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顺从天父的旨意，他视那些来严厉逮捕他的人为受委托的职权人，并且知道他们对他所做的恶行都是神圣洁的定旨。我们要看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是彼得向犹太人在五旬节那天的讲道。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常常思想这句经文。耶稣在那一天被捕，乃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是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尽管这些人要将耶稣领到耻辱和死亡，他还是将自己交给他们。他完全顺从天父的旨意。约翰福音十八章五到六节，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我们现在看到关于被逮捕的事应验了科西玛尼园的第一部分祷告。当主遇到这群人时，我们再也找不到那在园里饱受煎熬，对门徒说他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的主。我们已经看不到主这一面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极其痛苦地祈求恩典和力量，顺从神的旨意。现在他通过自己的意愿和行动将自己交到他们手里。他不是隐姓埋名的被捕，而是清楚的明了地告诉他们，我就是他是谁，他们要捉拿的是谁。 他只会报上自己的名字，清楚明了的被捕，没有出错的可能性。耶稣知道这一切，并且是完全自愿的。为了我们的救恩，一切也正如经上所记，我要由一个事实开始，所有人类的知识、影响和罪行，只不过是神用来应验他旨意的器具。犹大站在一旁，观看他们和耶稣的问答。约翰福音18:5，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犹大与另外与卖耶稣的人站在那一边，看到了整件事的过程，他听到了所有的对话，他感到困惑与惊愕，这是他意想不到的。他并没有意料基督会顺从，积极的顺从，并且降服。他之前告诉众人，他以亲嘴为暗号，告诉他们耶稣是谁，并要他们上前拿住他。但耶稣的顺从和降服使犹大的背叛和策划变得可笑。他的阴谋是多余的，是彻底的失败。他的亲吻，他先前安排和认为，安排的和设下的暗号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耶稣宣布并承认自己。犹大指使将他拿住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耶稣自己降服。犹大共同策划的背叛和他组织的人也都是完全无用的，因为耶稣积极的顺从使这叛徒感到震惊和恼怒。犹大背叛耶稣的阴谋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没有什么能使神的旨意、他救赎的工作遭到阻挠。那些持有武器的人并不能以捉拿耶稣引以为豪。约翰福音18:5-6中，我们读到耶稣回答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们是没有力量的，虽然他们带着武器想要来逮捕伤害耶稣，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在耶稣承认说到我就是那一刻，他们应该知道是神而不是他们在掌控一切。希伯来书5:8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身为人子，神忠心的仆人，他的顺从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他的顺从应该在人的心里留下人子荣耀的惊人印证、印记和见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似乎传达了威严的和传达了威严和恐怖的印象。他的敌人在他的面前倒在后退，倒在地上。耶稣在将自己当囚犯交出，他温柔的说话声是否那么的可怕，使持有兵器的人像被闪电刺到了眼，退后倒在地上呢？这件事增强了我们的想法，耶稣被捕并不是他人性的脆弱，而是他自愿顺从天父的旨意。来捉拿他的人倒向被打败和投降的人，而主在他面前像是胜利之王。他们像死人一样，这至少教导我们三个功课。第一，顺从并不是虚弱，而是力量的象征。捉拿他的人没有权利这么做，他们退后倒在地上，他们也没有能耐这么做，而是主赐给他们。第二，信徒要一直心怀神的旨意。从表面看，主是不会处在被捕的处境，因为他是大能的神，但是他被捕是为了顺从天父的旨意。第三，众人亲自有意识的去行恶，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意识的履行神圣的旨意。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至高者原来达成他定旨和执行他公义的目的的人。他们的心刚硬，他们不会放弃伤害主的邪恶阴谋。我们也永远记得圣经是神的旨意。在此刻，耶稣没有阻止他被捕这邪恶的阴谋。马太福音26:51-54说，有跟随耶稣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经文必须要得到应验。耶稣使他的门徒在没有被骚扰的情况下离开了。约翰福音18:7-9，他又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是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再一次这应验了经上所记，耶稣的一生是应验经上所记的一生。所以所有爱主的人都是谨守神诫命的人。因为这就是耶稣的一生，这也是他跟随他一切信徒 当做的。这一切都使我们得益，都是使我们得益处。希伯来书十章九到十节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耶稣来被捕和受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确保自己的安全，而是他能够救我们脱离我们罪恶的能力。我们能够在今天研究的经文里找到许多功课。我们举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救恩是神由始至终的工作。因此我们的救恩是有确据的。如果救恩是人的工作，那我们就会摇摆不定。然而救恩是神的工作，由始至终都是他所定的，所以我们的救恩是有确据的。人子降世为人，并凭着他的意愿顺从天父被捕。第二个功课，经文，圣经是神的启示，要应验他的应许。圣经引导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彼得削掉马勒古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以解决耶稣不法逮捕的问题。但是主阻止了彼得的行为，并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治好了。人凭着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是他不能阻挠神的旨意，只能应验他。不过人还是得为他所行的事负责。你若同意这一些，我还要问你，你是否读圣经，明白神的旨意？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当读圣经，明白神的旨意，被神的旨意引导。读还不够，人还要努力的查考。喜悦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的。神还拣选他的仆人行教导，所以你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查考圣经？有没有在神所任命的仆人，仆人的带领下查考认识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现实所行的不同，所以我要向你们发出一个挑战，你们活出一个应验经文的生活吗？或者你只是口里说自己是基督徒，而没有 没有行为。所以，愿我们活出一个应验经文的生活。当我们看到这世上的恶行，我们不需要感到沮丧，因为神将使用一切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做神吩咐我们该做的事。我希望耶稣被捕的这个功课能让我们耶稣被捕的事件让我们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因此蒙福。让我们低头祷告。